2005年咧，其實對於加拿大又好，對於我哋教會嚟好，都係一個咧好關鍵性嘅一年。對於加拿大點解係關鍵性呢？就係因為喺嗰年嘅裏面咧，正正就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嘅嗰一年。我仲記得咧，當年咧温哥華嘅教會咧，其實對於呢件事咧都尤其嘅關注，咁所以甚至乎去到破天荒地嘅教會咧走出嚟咧喺個街上面咧嚟到遊行，去表達大家對呢件事情嘅關注。啊，當時咧我仍然都係一個嘅青年工作嘅工作者，啊，我對於呢一個嘅議題同其他基督徒一樣，我都係好熱烈咁樣去參與喺中間嘅討論。我甚至乎咧通過自己嘅機構啊，喺電台上面咧嚟到去做節目，嚟到去討論呢個嘅話題，又帶領我嘅團隊咧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教會嘅裏面咧嚟到辦聚會，甚至乎邀請海外嘅一啲嘅專家咧翻到嚟嚟到講講座，就向住唔同嘅青年人啊同埋家長嘅群組咧，我要去講解一次，就係究竟呢一個嘅立法對於我哋嘅家庭同埋我哋嘅下一代咧，究竟會帶嚟一啲乜嘢嘅影響？不過不幸的地方就是，儘管當時民間對於這件事情有多少爭議都好，有多少反對的聲音都好，到最後當時的政府都通過立法將加拿大變成了繼荷蘭之後第四個全球來到去使同性婚姻變成合法化的一個國家。不過到了第二年，就是2006年，當時我們又有聯邦大選，當時的政府到最後選不到要下台，就由反對黨咧嚟到去上台。我記得喺嗰年嘅裏面咧，我真係聽過有人咧喺過程嘅裏面去倡議啊，就係我哋嘅新政府咧，可唔可以為到呢一條已經通過嘅法例咧嚟到做啲嘢，使到佢咧能夠逆轉？嗱，不過可惜嘅就係當時嘅新政府就係經過計算之後，決定咧唔再採取任何嘅行動。咁所以當時有的而且確真係有啲人咧，對於當時嘅政府咧覺得有啲嘅失望。咁你話點解會失望啊？咁當然啊。當一個人如果你將你的盼望完全單單放在一個政黨上面的話，其實你會失望，即是一點都不會稀奇。但是我說那一年其實對於我們教會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年。為什麼？其實就是因為當時同性婚姻合法化這件事，其實挑起了我和一班基督徒他們對於社會，又或者應該怎樣說呢，就是教會對社會究竟扮演著一個什麼的角色呢，我們作出了很多的反思。經過2005年和2006年兩年裡面發生的事之後，其實上帝真的讓我看清楚一件事，就是即使就是我們的政府甚至乎某個政黨，它不能夠為到我們所關注的問題提供我們想要的答案都好，其實背後真正所掌權的那個其實依然是我們上帝自己。所以我未必能夠可以改變一個政府的，不過我作為一個基督徒，神卻賦予我有這份的信仰，我能夠憑著主耶穌給我的愛來到幫助我身邊的人，去幫助他們的生命改變的。儘管我沒有能力來到改變政府的政策，它是怎樣來到影響到一個家庭，影響一段的婚姻，但是無疑我亦都可以本著耶穌基督給我的榜樣，我去建立我的婚姻，然後就用我的婚姻來到作為一個見證，來到影響身邊其他的家庭。所以在那一刻裏面，我體會一件事，神的而且確真的要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在一個這樣的地方裏面很切切實實地為祂來到作鹽並且作光，就是這樣咯。神就將一個建立教會的意象擺在我和幾個的基督徒的心裏面，同時我們對於社會的承擔亦都成為了我們對於這個要建立的教會長線要怎樣來到成長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於是就在2006年，哥倫就在一個這樣的背景底下成立了。弟兄姊妹，你不要誤會我，我不是看輕我們自己的政府，其實剛好相反，就是正正上帝給我的這個建立教會的意象，反而是令我更加去關注我們的政府的動向。就正如上個星期 Pastor Wilbur 給我們的訊息的一樣，他給我們見到就是其實神才是那位設立地上政權的那一個，以色列國其實是上帝所建立的，以色列的王其實都是上帝親自所揀選的。而神要求我們的是什麼？神要求我們的就只不過就是當我們面對著地上的政權和天上的神祂的王權一起擺在一起的時候，究竟我們能不能夠在兩者之間有一個很清晰的定位。當日法利賽人他試過想找耶穌的把柄， 於是他們就派人來找耶穌問他一條的問題。馬太福音第22章第16節，法利賽人就是這樣來跟耶穌說，他說：老師，我們知道你為人誠實，照著真理把神的道教導人，不顧忌任何人，因為你不遵情面，請把你的意見告訴我們，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呢？當時耶穌聽完法利賽人對他說這番說話，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都聽得出他那種東西的了，樣於是耶穌就是這樣來回答他：虛偽的人，為什麼試探我呢？拿納稅的錢幣給我看。他們就拿了一個銀幣給他。耶穌問他們：這是誰的像啊？誰的名號啊？他們回答：凱撒的。他就對他們說：凱撒的應當歸給凱撒，神的應當歸給神。耶穌一句凱撒的應當歸給凱撒，神的應當歸給神，其實就已經將這班人的口封住了。你說為什麼啊？聖經學者告訴我們，其實原來耶穌在這番說話裡面一句說話，其實已經有雙重的意思。第一個意思，耶穌想講給這班人聽，就是原來地上的政權和天上神的王權，其實兩者之間是並沒有必然性甚至乎絕對性的衝突。耶穌要人明白一件事，尤其是那些跟隨他的人，就是他們作為地上的國民，對地上的政權 是有需要負的責任，但與此同時不要忘記，其實他們都是天國的子民，所以對於天國上面的責任，其實我們同樣都要負。所以你若然在地上面你需要交税，那你就應該要去交了。凱撒的物歸回凱撒嘛，但作為天國的子民，你要承擔天國子民的任務，其實這件事你都要去承擔的，因為神的物就要歸回給神了。耶穌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不過在同一句的說話裡面還有第二個的意思，就是即使地上的政權和天國上面神的王權兩者之間沒有必然性的衝突，其實他們背後都有一個優先次序，而當這兩樣的價值走在一起，他們互相衝突的時候，耶穌的意思就是你到最後你的忠誠你的信服就應該以上帝的說話以天國的價值來作為優先。因為為什麼？因為你真正的效忠是誰先？喂，不是人，不是凱撒，不是一切地上的政權，而是那位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嘛， The King of Kings The Lord of Lords。所以耶穌沒有否定過羅馬在地上的政權，不過與此同時我們都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究竟誰才是我們終極效忠的對象先？唯有神自己才是那個我們終極效忠那個咯。所以如果我們當將耶穌這番說話的兩個意思我們將它歸納起上來的時候，然後我們用這個說話來回應今天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究竟在一個政治混亂的時間裡面我們應該去怎樣運怎樣面對的話呢？我想我的結論就會是這樣。弟兄姊妹，其實我們既然是地上政權的公民，但與此同時我們亦都是天國的子民，所以我們理應你們優先用天國的價值你們考量我們身處地上的政權，並且審視他所持守的價值和取向。而這一項的原則，我相信對於我們一班此情此景住在加拿大的人來說特別的重要，因為原因我們大家都知道，再過多一星期我們就已經進入我們今屆的聯邦大選了。而在這段的時間，其實你會聽到見到的就是各大政黨在我們身邊不斷會提出他們的政綱、他們的口號，他們會不斷的來到在拉票，甚至乎來到去告訴我們聽在他上台了之後他會為到我們作出什麼的承諾。所以的問題就是究竟我們這班的基督徒，我們如何在這個時間到最後我們作出一個負責任的選擇呢？我相信我們實在需要一個這樣的原則。什麼叫做負責任的選擇呢？我先說明，負責任的選擇呢就並不代表是一個完美甚至乎是一個全善的選擇。原因就是其實你都知道不同的政黨當他提出他的政綱的時候，其實他們總是都是一籃子來提出的。換言之他們所提出的可能中間 有很多东西是你支持的，甚至乎是你所关注的议题，但与此同时亦都可能有一些东西并不是你支持，甚至乎你未必能够可以照单全收的一些想法。情况有些像什么呢？有些像就好像一篮篮的生果的一样，在篮的里面有漂亮的苹果，但同时间亦都有不漂亮的橙子，这样你要决定要选择某一个篮的时候，或许你会接受那些好的苹果，不过与此同时可能你都需要忍受那些不漂亮的橙子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全善的选择，就是这样的意思。不过虽然没有全善的选择，但你和我能够在这里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什么叫负责任？我想最起码的一样东西，就是在选举之前你和我都曾经能够可以尽力过、用心过，你都去了解不同的政党他所讲过的政纲，然后我们就用着天国的价值你要将他们所讲的东西你都一一考量，直到最尾，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合乎天国价值的一个选择。听落好像有些空泛，是不是？所以今天的早上的时候，我尝试跟大家来分享六个圣与圣经对齐的价值，帮助我们来审视一下究竟在这场大选之前的时候，我们听到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客所提出的立场，他们的政策，试一下帮下我们来去作一个负责任的选择。而这六个价值就包括了：第一，保障信仰与良心的自由；第二，守护及尊重生命；第三，巩固婚姻和家庭；第四，关怀贫穷和在危机当中的人；第五，追求种族之间的公义和和好；而第六，爱护神所创造的万物。首先，弟兄姊妹，你要考量的就是究竟政党对于保障信仰和良心的自由上面究竟是持住一个什么的态度先。什么叫做信仰和良心的自由？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讲我们能不能够可以在一个政权的底下，我们仍然保持一种可以持守信仰、表达信仰，甚至乎按照我们的良心来作出选择的自由。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和约翰在那里，他在公众的面前来传讲耶稣，就是因为这个举动，到最后他们被官府来捉拿，就带到这个长老文士和大祭司面前来受审。在那次的受审的过程当中，彼得不单止没有退缩，他甚至乎把握当时的机会，就在官长和宗教的领袖的面前再一次来将耶稣来宣讲。不过到最后呢，那帮人当然没有听啦，并且警告他们，要他们不可以再在公众的人的面前来到去传讲耶稣。但是彼得怎样回答？彼得的回答他是有力和直接的。彼得这样讲，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到二十节，彼得和约翰就这样回答，他说：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表达紧啲乜嘢呢？彼得所表达紧嘅，其实咪正正就系一份人可以在世界嘅面前，你要持守并且表达佢嘅信仰嘅自由咯。对于基督徒嚟讲，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事情，因为上帝俾我哋嘅角色系乜嘢？上帝要我哋就要成为呢个世上嘅光，你都系照明呢个嘅世界；要我哋成为世上嘅盐，就系嗰啲喺世界腐烂的地方，我们要发挥防腐的工作。于是你和我能否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你来将我们的信仰有自由地这样在人的面前来表达出来、见证出来，甚至乎活出来，这个就成为了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地方了。弟兄姊妹，在早前的时候，教会的牧者都邀请大家，你要关注近排有关于、现届政府被建议要将本国的里面一些的信仰群体的慈善资格来取消这件事情来祷告。时至今日，其实已经越来越多的机构和教会来关注这件事情。不过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情呢？你问我，不是因为这个退税资格的问题， 反而是就是在这个的举动的背后是怎样反映出政府对于信仰的自由开始越来越的收紧，甚至乎对信仰边缘化的倾向，这个的问题到最终会不会影响了加拿大的教会在这个地图上面你要见证信仰的自由呢？所以保障信仰和良心的自由这一方面的价值，其实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考量。第二方面就是究竟我们的政党所提倡的政策其实有没有守护并且尊重生命呢？你问为什么是守护和尊重生命啊？因为神看重生命咯，甚至乎神看重人的生命比起经济比起财务比起外交甚至更加的重要。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差，但一个国家就是不能够去忽略它里面的每一条的生命，更何况神之所以宝贵人的生命是因为人是本着他的形象而创造。弟兄姊妹，你记得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吗？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那里就讲了神是怎样创造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众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神对人的祝福和差遣是将人放置在一种神去爱他们、被神所爱的一种的关系当中。所以即使人后来犯罪背弃了上帝，但你见到的就是上帝依然为他们来带来救恩。你记得的话，就是当神在这个撒旦的面前，就是那条蛇，你都大声的来宣告他是什么？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五节，这样就在那个时刻开始，其实神就已经定义要为人的缘故设立救恩，他已经计划好就是愿意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摆上，来帮人的生命来赎罪。所以在天国的价值的里面，弟兄姊妹，人的生命其实比一切都贵重。所以当你考量每一个政党他的政纲的时候，我相信你需要特别的留意这一点。你可以留意到他们在医疗方面，在社关方面，甚至乎他们对于生死来的伦理道德上面的立场，他们对人究竟是怎样看这个天国的价值究竟是不是对齐呢？第三个考量就是巩固婚姻和家庭。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家庭关系、子女关系亦都是神托付给夫妇父母的责任。这一项的价值其实你可以很清楚地在以弗所书保罗的说话当中你找得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甚至乎将婚姻来到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到相比。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保罗这样讲，他说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喂，你要怎样建立你的婚姻啊？你不就是看看基督是怎样爱教会咯？我们要好像上帝怎样爱教会一样，去维系，去建立我们的婚姻。而到了下一章的时候，保罗甚至乎将同样的教导延伸到落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面。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戒养育他们。弟兄姊妹，你看这两段的经文的时候夹起上来，其实你就会见到一样东西，就在神的眼内，作为丈夫的，作为妻子的，作为父母的，作为子女的，其实各有各在家里面合宜的角色。而这些就正正就是主耶稣愿意我们在家里面来建立的一些正常并且健康的关系。 唔單止係為咗我哋嘅屋企能夠可以和諧，其實更重要就係神就係要藉著呢啲嘅關係、呢啲嘅正常嘅關係、呢啲嘅健康嘅關係，去將佢嘅應許同埋對我哋嘅祝福帶俾我哋。咁所以，既然婚姻同埋家庭喺上帝眼裏面係咁重要嘅話，當我哋去考量各個嘅政黨佢嘅政綱嘅時候，其實我哋點可能唔留意呢一方面呢？特別就係佢哋對於婚姻並且男女關係嘅立場上，還有就係對於我哋嘅下一代嘅教育嘅政策上面，即究竟佢哋同天國嘅價值有幾大嘅距離？老實講，在我們這個這麼自我膨脹並且這麼講求個人自由的北美社會裡面，其實耐不耐爆出一些你真是匪夷所思損害著婚姻、損害著我們的下一代成長的政策呢？你真是一些都不感覺到意外。就好像在上個星期裡面，我打電話去跟一位居住在南邊鄰國的朋友來到聊天。其實我願意打給他呢，是因為我想了解一下在現時關稅戰的當中，究竟我們南下的朋友他們實際的生活究竟是怎樣。因為呢，我不想只是聽網上的消息，因為實際有太多假新聞、假消息在那裡了。但聊聊聊的時候，對方反而告訴我們，就是他們當地人對於前政府在家庭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裡面，原來已經不滿到一個爆曬燈的地步。他說呢，有一段新聞呢，这段新闻其实我已经 fact check 了，是真的有的。就是话说在2023年，就是加州有23个学生，包括了有8个小学生，就是被就读学校主动去帮助他们在学校的名单的上面，那个记录的上面转换性别。而这件事呢，竟然他们的父母是懵然不知。为什么呢？为什么父母可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呢？学校的意思就是因为自由咯，因为私隐咯。弟兄姊妹，你想象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政府都发展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话，你估又会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小朋友的成长带来有多少的伤害呢？好了，第四个考量跟天国的价值对齐的，就是关怀贫穷以及在危机当中的人。这一份的价值在圣经里面其实都不需要我太多的讲解，因为连主耶稣自己都是这样。主耶稣自己亲自的进入贫穷的人的当中，他坐在那些孤儿寡妇的隔离，他甚至乎嘱咐门徒，就是你要关心那些正在危机当中需要来到伸出援手的那些的人。你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他描绘了一幅的图画，马太福音第25章31至46节。你听我来读出这段的经文。耶稣这样说，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万族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将他们来带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一样，他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你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有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着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弟兄姊妹，哪个是最小的弟兄啊？不是就是讲的那些生活在边缘当中，身心灵受到压制、捆锁那些的穷人、病人、孤儿、寡妇。而天国的价值就是要我们身体力行这样来到怜悯照顾这些生活在边缘当中的人，有的我们去帮助照顾那些没有的， 強壯的，我們去保護支持那些軟弱的。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說要對齊天國的價值的話，其實我們是不可能忽略政府在這個扶貧、在這個救濟，甚至乎在社福方面的政策。好了，至於第五個的考量，相信也特別切合到我們加拿大的國情，就是追求種族之間的公義和和好。弟兄姊妹，你試試想想，耶稣基督来做了什么事？耶稣基督来，他按照公义为我们付上我们的罪债，将我们从罪里面来拯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嘛。而通过这一份我们同神复和了的生命，其实我们可以同我们身边的人建立一份和好的关系。所以就好像耶稣所说的，在这个马太福音，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条的诫命。不过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标榜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但究竟在我们的政策的推行的上面，有多少真的推动着我们各族之间的和谐的呢？加拿大和原住民多年的里面拉拉锯锯、纠缠不清的关系，執政黨又是否真的願意很真誠地朝向一個關係和好的一個方向呢？相信這一方面也值得我們去審視。好了，到最後第六個我們要考慮也不少得的地方，就是我們要愛護神所創造的萬物。其實現今這個時代，越來越多人來關注環保的問題。當然不同的組別的人關注的原因和目的，到最後他想達到一個什麼目標都可能很不相同。但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其實我們關注的原因只是一個，就是這是天父世界咯。這個世界不是屬於人的，不是由人所擁有的，而是那位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其實他創造完這個世界之後，他就將這個世界托付了給人來好好管理、培育、照顧，甚至乎我們要善用裡面的資源。所以今天在地上的政權，在他推行各樣的政策，所有的建設，例如你說水壩又好、輸油管又好，甚至乎碳排放的控制等等，其實你有沒有，他們有沒有給我們見到，就是一份保護、善用、培育神的創造這個環境那一份的心呢？這個相信呢亦都需要我哋帶著天國價值嚟到去考量並且審視。嗱，就係咁啦，弟兄姊妹，六個價值啊，我哋從聖經嘅當中好快脆嘅，我哋能夠可以咧高呼咗一次。咁當然啦，你問係咪淨係得六個嘅？可以唔止六個。不過我諗今天嘅早上，我就先將呢六個擺出嚟嘅時候，呢六個可以成為你一個好好嘅一個嘅起步點，幫助你開始去學習點樣用天國嘅價值嚟到考量一個嘅政黨，甚至乎考量一個嘅政府。你可能會覺得咧，唉，牧師會唔會複雜咗啲咧？但弟兄姊妹，我想講俾你聽一樣嘢就係，呢個唔係複唔複雜嘅問題，呢個係認真嘅問題。神将我们在这个时势，我们一个的信仰的群体放在加拿大的里面，其实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我们考量和审视这个的政府，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去认真，这个是绝对应该的。当然有些人说，他说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懂，甚至乎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哦，就算我今天很认真地去投票，其实也不代表那个我不支持的政府，那个政党到最后会胜出的。所以怎样，干脆就不要投票咯。弟兄姊妹，我请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不选择的，其实都是一种选择来的。你以为你不投票你可以抽身，但其实实际就是，当你不投票的时候，其实你是反而默默地支持了那个你不认同的那一方。到那时候，你不要说用天国的价值去考量地上的政权，就连你有份有机会去阻止一些可能性会出现的错误，你都错失了。不过如果你说，哎，我其实是一个新移民来的，我连 PR 都未拿到，都未有资格去投票，那是不是刚才里面牧师你所说的东西都不关我事啊？这样弟兄姊妹，我的回应就是，也都不是咯。 冇錯，呢刻嘅裏面可能你還未可以投票，但係唔代表你唔可以同我哋一同嘅嚟到去啊監察審視呢個國家嘅喎。嗱，我再重申一樣嘢，就係、不管今日究竟你係乜嘢嘅理由同乜嘢嘅途徑嚟到加拿大都好，我會話你嚟得加拿大嘅話，我哋就要相信就係今日神係將我哋放喺呢一個嘅地土之上。既然神今日将我们带到来这里，而我们又是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就肯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神同样地要我们有份于这个国家的前路。就好像当日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到巴比伦的里面，但是上帝他怎样祝福他们呢？上帝仍然祝福那些流散在巴比伦里面的以色列人，要为到那笪地方来到求平安的一样。耶利米书第29章，耶和华上帝就是这样跟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所有被掳的，就是耶和华将他们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人这样说，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下来，要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你们要娶妻生养儿女，要为你们的儿子娶媳妇，把你们的女儿出嫁，好让他们也生养儿女，你们要在那里增多，不可减少，我把你们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他求平安，为他向耶和华祈祷，因为他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点解啊？点解要咁做？因为神讲到好明咯，你住嘅地方若然得平安，你就能够得平安。嗱，所以无论到最后你嘅落脚点究竟会喺边，神就系要你积极咁样为到你当下身处嘅地方嚟到系求平安。而今日你同你嘅弟兄姊妹一样，都拥有天国嘅价值去考量并且审视呢个政权嘅权利同埋责任。嗱，让我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咧，喺今次嚟紧嘅大选之前嘅时候，我为自己做咗嘅嘢，我为咗希望能够了解多啲，于是我用网上嘅工具，为到自己呢做了一个呢比较各大政党的政纲所提倡的价值呢，我做了一个列表。样我暂时在这个列表里面呢有18项，中间里面包括了一般人都很关注的，譬如好像经济的问题啊、税收的政策啊、房屋的政策啊，又或者呢美加关税啊那个的议题啊等等。不过不止，我去到后来的时候我更加加了一些，就有关于各党派究竟他对于家庭的观念究竟他是怎么看，对于婚姻，对于堕胎，对于安乐死，甚至乎对于毒品问题，究竟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想看着这个表来到去从一个更加全面甚至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到考量不同的政团、不同的政党他们的主张，以至于可以帮助到我在今年的4月28号投票日的当日，我能够可以作出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我知道我是负了责任的选择。弟兄姊妹，其实你都可以你就学我这样你就做一做，看看能不能够都帮到你。临完今天的讲道之前的时候，我很想带大家回到耶稣教门徒那段的主祷文。耶稣在主祷文的里面，你还记不记得他第一句的说话他说什么？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不是单单要你、仰望，就是仰望你的将来，就是天上的国度，就是指望耶稣再次回来的那一日，只是这么简单。弟兄姊妹，神的国度其实不是单单指只是在将来，甚至乎只能够在天上面来到发生，神的国度更加要在今日在这个加拿大的地土之上来到发生。而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他要你和我做些什么呢？耶稣的局，主耶稣要我们的就是要通过就是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藉着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对世界的关心， 我们的价值的取向、行事为人的选择，甚至乎就是你怎样参与在这个国家的命运的里面，你为真理来发声，为软弱的人来发出行动，你就切切实实地将愿你的国降临这句的祷文来实现在这个加拿大今日这个地图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当面对着一个政治混乱，甚至乎个社会复杂的一个时势的时候，神要我们怎样面对呢？神不是要我们沉默咯，更加不是要我们去隐藏退缩，而是要我们站在这个世代的中间，带着天国的价值在地上为主成为盐成为光。弟兄姊妹，如果我这样来解释的话，那你明白在今年的里面大选之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没有？就是本着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我们就来到学习带着天国的价值，尽我们在地上作为公民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到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起来，我们就为到我们自己，为到我们的国家，你们是同心祷告。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认定是你将我们放在此时此地，是你通过加拿大这个国家要将你对我们的应许和祝福赐给我们。不过同时间亦都是你将一个天国子民的身份带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将更大的祝福带到这个地图之上。你要通过我们的见证，我们在这个地方对人的影响，我们的关怀，将平安带给我们身边每一个的人，甚至乎社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之后，我们能够可以带着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就切切实实地实践你所交付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我们特别要将今次大选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在当中继续的掌权，哪管到最后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什么结果都好，但我们仍然相信一件事，就是最尾到最后掌权那个仍然是你，因为你才是我们所效忠所信服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求你继续的引领这个国家，引领我们前面的每一步，求主帮助我们，并且使用我们，就让你的祝福临到这个地方。我们这样祈祷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